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仍赐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气息，使我们现在可以在他的日子，在他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叫做沈祖尧，沈是沈阳的沈，祖是祖先的祖，尧是尧舜的尧，沈祖尧。他是一位基督徒，一个香港人。他曾经在2010年到2017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同时他也是一位医生。2003年非典期间，因为他积极地进行防疫工作而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在香港的蔓延，因此被当年的《时代周刊》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但多少年之后，当他再回忆起2003年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并非觉得自己得胜了，只感觉到需要谦卑，因为你会发觉自己原来在许多情况之下都是很无助很无能的。他回忆到2003年的时候，直到病人挤满了医院，那个时候这些全香港的医生都不知道这些病人到底患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这个病是由什么引起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药，不知道该怎样用药。当他们尝试过所有的药物却没有看到一个病人好转的时候，医院里从上到下，从医生到护士，全都感到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并且他眼见着一个个年轻的医生和同事上周还兴高采烈的有说有笑，下一刻就倒在病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说，这时如果有一位医生因病去世，整个医院就会崩溃。很多医务工作者正在心里盘算着罢工、辞职，甚至干脆逃跑。于是在香港爆发非典疫情的第十天，作为医院内科主任的他召开了一次全内科部门医生的会议，一起来为病人祷告。在此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手底下有多少医生是基督徒，他只是通过广播通知，如果你是基督徒，在几点几点，我邀请你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一起来为病人祷告。等到约定的时间，他发现自己小小的办公室竟然挤进来差不多20多位医生，以至于连站的地方都不够。他说，那时我才知道原来部门有这么多基督徒，但是这些医生进来之后一个个都低着头不说话，因为尽管大家做了多年的基督徒，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从小，有人从小就是基督徒，却从来不知道该如何来为病人去祷告，只知道马上就会有生命病逝。那时房间里无人开口，一片死寂。于是沈祖尧作为这个部门的主任，就只好第一个开口向神祷告说，神，求你不要让一条生命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的无能而失丧。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用无知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职业医生，这也是他第一次用无能这个词来形容现代医学的能力。当他祷告完，办公室内所有的医生都哭了，因为在那一刻，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医治的能力是何等的可怜和软弱。于是在这个祷告会中，所有的医生都承认我们人类的有罪和有限，从而来仰望神主权的恩典，来祈求他的怜悯。在此也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来祈求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医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问，面对世上的灾难、瘟疫和不幸，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们该依靠什么呢？世人会夸口说，我们靠的是世上的财富，靠的是发达的科技，靠的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然而，这一切都成为了我们人类无形的偶像。因为神，你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喜悦马的力大， 你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因此主，我们在这里要承认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除你以外我们别无依靠，别无救赎。主啊，真的是求你开恩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和这个世代还没来得及认识你的人。人定胜天的狂妄和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我崇拜，在灾难面前显得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人们想要躲避，但是却没有避难所；人们想要逃离，但是却没有逃城；人们想要治疗，但是却没有医治。主啊，我们在此就为中国这个国家和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向更是为我们自己向你献上祷告，因为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让我们每个人在心里都披麻蒙灰向你悔改，因为我们并不比他们更配得你的救恩。为着我们在生活中依靠自己不依靠你的罪而流泪痛哭，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我们深信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早已为一切的灾难瘟疫都划定了界限，为要借着一切成就你美善的旨意，使更多的人看清自己的罪恶和软弱，转而谦卑自己来倚靠你。主，求你使他们的生命得着终久的益处。主，我们仰望你的看顾，我们等待你的帮助，愿你在我们的呼求中彰显你主权的恩典，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距离我们上次以赛亚书的讲道刚刚三周，世界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当时还只是武汉告急、湖北告急，那么疫情现在已经是在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扩散开来，甚至就连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主任在2月13号也说，病毒可能会伴随我们度过本季度，或者持续到明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这一刻我们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能做的有限。信息的发达不但没能帮助我们看透事物的本质，反而使我们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中，我们的心就被各样的风声所牵引，不知道该相信什么。面对天灾，究竟什么才是我们该依靠的？这与2800多年前神在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施行的审判有怎样的联系呢？而神当时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在民中传讲的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带着这样的思考和问题，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的3章1节到4章1节。以赛亚书在圣经旧约中间的部分，找到了由我来读单数节的经文，会众来读双数节的经文。以赛亚书3章1节，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仗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仗赖的水。50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污慢老年人，卑贱人必污慢尊贵人。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戒指鼻环，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好，先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共有27节经文。在27节经文中，其实神是反复的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人如果高举自己，离弃神，必然招致羞耻。这27节经文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首先，第一部分是以赛亚书的3章1-7节。以赛亚书的3章1-7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到，神要除掉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所倚靠的一切。他特别提到，神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要在以色列民中除掉四种人。大家看一看手中的经文，以赛亚书3章1-3节，神要除掉哪四种人？大家先看一看。第一种人是军事的领袖，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提到了勇士、战士、武士夫长，这是军事的领袖。神还要除掉政治的领袖、审判官、长老、尊贵人、谋士，他们是政治的领袖。神还要从中除掉那些假宗教的领袖，有先知、占卜的、妙行法术的。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民间经济的领袖，就是有巧艺的。他们往往这些手艺人往往在当时是手头上经济上比较宽裕的人，掌握着技术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真的是可以说非常的大手笔。神这是要对当时整个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社会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打击。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来思考， 神为什么好像要跟这些领袖过不去呢？我们来回忆一下，在我们第一次讲以赛亚书的讲道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以赛亚书这卷书的背景。以赛亚书的背景，我们曾经提到过南国犹大的乌西亚王统治的时代，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当时是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时代，他们军事上可以保护自己，他们政治上非常的稳定太平，他们的经济上也非常的富足。但是同时，我们也记得乌西亚王统治下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是一个当时犹大人、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单单依靠自己，不寻求神、不敬畏神、不依靠神的时代。偶像崇拜不仅仅是说当时的人侍奉外邦假神，他更是说当时的人依靠人不依靠神，当时的人依靠人不依靠神，一个专靠各样的领袖却远离神的时代，一个专靠各样的领袖却远离神的时代。当时的南国犹大，他们征战得胜靠的不是神的同在，而是军事领袖，他们政治稳定靠的不是敬畏神行义路，而是政治领袖，他们物质富足靠的不是神的祝福，而是自己的聪明和手艺。这样看来，在本质上今天的我们距离以赛亚那个时代遥远吗？其实在本质上今天的我们距离以赛亚那个时代并不遥远。我们可以来想一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倚靠神的时代，还是生活在一个倚靠人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人常常去倚靠人的时代。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今天应该如何去生活？是和世人一样追逐各样领袖的属世成功经验，还是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不偏左右的殷勤度日？我们该怎样做呢？弟兄姐妹们，偶像崇拜不单单是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人跪倒在一个泥胎木雕有形的外邦假神面前，不单单是这样，它也可以是无形的。偶像崇拜是一个深入罪人内心的观念，偶像崇拜是一个深入罪人内心的观念，就是人想从受造物上得到安全感和满足感。偶像崇拜就是人想从受造物上得到安全感和满足感。这种想法有两个前提，这种想法有两个前提。第一，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当作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第二，就是我们认为自己可以从这个世界中得到安全感和满足感。我再说一遍，偶像崇拜就是人想从受造物上得到安全感和满足感。这样的想法产生有两个前提，第一，就是我们认为自己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是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第二，就是我们认为自己可以从这个世界中得到、找到安全感和满足感。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实际就是在说，我们自己才是终极的，没有什么比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更重要。我们把受造物、把我们自己摆在了首位，取代了神该有的位置，这就是偶像崇拜，这就是偶像崇拜。如果以这个标准，我们来省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属灵状态，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警醒，偶像崇拜这个非常严重的罪离我们每个人遥远吗？荣耀神，以神为乐，才是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只有神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和满足感。第四节到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人类自我高举、自我倚靠、自我崇拜的后果，那就是自取羞辱。 第四节中提到的婴孩和第十二节中提到的妇女一样，在当时的社会都是没有经过特别的培养和训练，不适合担任统治者的群体。孩童成了统治者，这实际是先知在用比喻对当时的人发出一个咒诅，发出一个咒诅，这是亡国之兆，这是亡国之兆。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分裂成南国和北国之前，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国王，那位亡国之君是谁？大家还记得在分裂成南国和北国之前，以色列的亡国之君最后一个国王是谁吗？其实并不是所罗门，所罗门死的时候，南国和北国还没有分裂。那个亡国之君是所罗门的儿子，叫罗伯安。罗伯安，大家还记不记得罗伯安他国家分裂政权崩溃的导火索是什么？就是他不听老年人而听信少年人的建议，这是亡国之兆。中国也有个成语叫做主少国疑，主少国疑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统治者年幼，人心就会惶恐不安，不信任统治者，社会就开始动荡，社会就开始动荡。于是我们看到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描绘了一个亡国的景象，就描绘了一个亡国的景象，社会完全失去秩序，陷入无政府的状态，无法无天，老百姓贫困交加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一个人只要比另外一个人多一件衣服都能显出尊贵来，但没人愿意当亡国之君，人们曾经对民中的高位趋之若鹜，现在却成了烫手的山芋。曾经的人如何自我高举，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现在就如何自取羞辱，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是。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是以赛亚书的 3章第8节到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以赛亚书3章第8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至于我的，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第八节到第十五节，神借着先知的口点出了神降之所以降下各样的灾祸击打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原因。神为什么降下各样的灾祸击打他们呢？在第八节第九节说得很明白，因为他们作恶抵挡神，亵渎神，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当时南国犹大社会和整个耶路撒冷道德滑坡，社会崩溃。我们知道神不单单只是创造这个世界，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并不是撇下这个世界不管，相反，我们知道神现在每时每刻 就在护理着这个世界。既然如此，既然神每时每刻都在护理着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世界，我们就要知道，那么神对罪恶的烈怒和神对不义的刑罚也从来都离这个世界并不遥远。但是世人并不这么看，在这个世界风和日丽的时候，世人就想把神挤出这个世界，而当这个世界千疮百孔的时候，世人又开始拷问神，你在哪里？我们仔细来揣摩这段经文，我们去看，来看这段经文，神在这段经文中是单单指责犹大的统治者吗？是单单在指责犹大的那些领袖们吗？是单单的在指责那些犹大中的那些权贵吗？不，神既审问首领，也审判众民。犹大和耶路撒冷从上到下，从权贵到平民，每个人都把自己陷在了罪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这段经文也使我们自己反思，我们常常把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对现状的失望，对社会不公义的愤怒，归咎到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党头上，却忽视了对我们民族文化本质的反思和植根于这个文化深处巨大罪恶的挖掘。罪恶的根源，社会不公义的根源，那些丑恶现象的根源，并不在于某一个人，并不在于某一个政党，而在于那个植根于我们文化深处我们人类的罪性。王一牧师曾经在他的一篇讲道中提过两个问题，他曾经问到，中国文化中最大的假神是什么？中国文化当中那个最核心的敬拜是什么？有据可查的中华文明有3300年，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秦始皇之前的1100年跟秦始皇之后的2200年。秦始皇以前，帝这个字，皇帝的帝这个字，上帝的帝这个字，在古书中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天，指的是一位未时之神。而在秦始皇之后，帝这个字在书中往往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人间的帝王。把人当作帝，就是把人当作天，把人当作神。儒家文化不但把人当作神，还把帝称为圣，儒家所讲的圣人，真正的圣人，最大的圣人是什么？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孔子，而是帝王。中国历史的帝王和西方历史的帝王是很不一样的。西方的国王只有地上的权柄，没有天国的权柄。西方的国王只有掌管人身体的权柄，没有掌管人灵魂的权柄。而中国的帝王是怎么样的？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军师合一。军是君主的君，师是老师的师，军师合一。中国著名的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宋朝的朱熹曾经说过一句话，天必命之以为义召之军师，使之治而教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帝王既是天下人的君主，也是天下人的老师，不但统治你的身体，还要统治你的灵魂。既是政治上的君主，又是宗教上的祭司。这在今天叫什么？这在今天叫政教合一，这在今天叫国家主席兼中共中央总书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200年来直到今天，这是它最根本的东西。古代帝王崇拜跟现代的国家崇拜的结合，就是中华文化最根深蒂固的核心，最大的假神。而这个与我们今天敬拜开始的时候所读到的十诫的第一诫，你不可有别的神，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如果这个核心不被挑战，如果中国文化的本质不被福音所救赎，那么即便换再多的领导，换再多的政党，换再多的朝代，中国还是会一直逼迫教会。因为那个土壤从未被改变，因为这个核心从未被动摇，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是我们基督的教会文化使命的意义所在。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以赛亚书的3:16到4:1，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3:16，耶和华又说，一二，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在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3:16到4:1，神借着先知的口用比喻在述说着同一个主题，就是人自我高举的下场必然是自取羞辱。在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将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属灵状态比喻作一个不倚靠神，专靠外在的虚浮的装饰来博得人的女子的形象。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下场，那就是在灾难中，在审判中，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没有尊严，没有倚靠，甚至到一个程度需要出卖自己，不图吃也不图穿，需要倒贴别人，祈求别人去收留自己。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光景是何等的悲惨。当人离弃神去寻求自我高举、自我尊荣的时候，下场会是怎样的羞辱？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人的堕落，因为神对罪恶的刑罚，包括瘟疫在内的各样灾难，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为此，古往今来的所有人，无论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都一直在寻找着破解之法，总想着能够找到点什么能够帮助我们人在灾难中靠得住，能够抓得住，总想找到点什么能够在灾难中靠得住的东西。那么我们人古往今来都尝试过哪些办法呢？有人认为科技的进步靠得住，科学靠得住。举个例子，在2015年 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 TED 大会上演讲，在演讲中他大胆的预测，他说如果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死上千万人，那很可能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核战争。那该怎么办呢？这位世人眼中的智者也仅仅是能够描绘出一个模糊的蓝图。他说依靠科技的进步，并且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要通力合作，建立起一个有效防治疫情的系统。比尔盖茨的确是聪明，但他也只说对了一半。我们不用多看，我们就看刚刚过去的这五年，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8年的埃博拉，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有这两天刚刚又在尼日利亚爆发的不明原因的瘟疫，总有我们第一次听说的瘟疫在世界的各个地方爆发，带走成千上万的人，只是以往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而已。那么科技的进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科技的进步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人类迄今为止建立起一套全球范围的有效的防疫体系了吗？一方面，我们客观的说，一方面以现代医学的技术，绝大多数的传染病只要得到妥善的治疗，死亡率就不会太高。但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状态，因为医疗资源是短时间内无法扩容的，医生和护士不能速成，药物和医疗设备的产量也难以暴增，所以疾病一旦以瘟疫的形式爆发，全社会乃至全球的医疗资源便会在几天之内被消耗殆尽，妥善的治疗也就成了泡影，纸上谈兵。大家都不用看别的，大家只要看看这几天我们身边，我们在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这场瘟疫，我们会感觉口罩是一个很值钱很珍贵的东西吗？我们不会那么觉得。但是只要传染病一旦以瘟疫的形式爆发，几天之内就可以把全球的医疗资源消耗殆尽。科学没法从根本上解决瘟疫这样的天灾。如果得不到妥善的治疗，重症患者就会越来越多，传播扩散就会越剧烈，雪上加霜，恶性循环，于是人类一夜之间就被打回了原形，仿佛回到了那个现代医学普及之前的时代，开始直面被瘟疫、被天灾所支配的恐惧。至于那个全球范围的防疫体系，更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灾难不但不会使人更加团结，反而会把平时掩盖的人类心底的罪恶加倍的暴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自私、冷酷、贪婪、谎言、暴力、不择手段，最终会酿成比天灾更惨重的人祸。所以面对天灾，如果我们仅仅是依靠科学、依靠科技的进步，是靠不住的，是靠不住的。那另有一些人会说，既然科学靠不住，那么人的意志应该靠得住，人的精神应该靠得住，精神胜利法嘛。因为人也常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几乎正好100年前，曾经有一场更可怕的瘟疫击打过整个人类，那是1918年到1920年，差不多正好100年前，西班牙流感。当时的全球一共有17亿人，在1918年到1920年这三年之间，有5亿人感染，其中5000万人死亡。光是1918年10月这一个月，就有20万美国人病死。 当年1918年当年美国的平均寿命比往年减少了12年，比往年减少了12年。大家知道当时美国哪个城市死亡率最高吗？是费城，是费城。为什么呢？原来呢，当时人们也大概模糊的知道好像有一个传染病在流行，所以当时流感期间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人心惶惶，风声鹤唳。但当时费城的市政管理者却认为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通过爱国主义来振奋士气，安定人心，给病魔一记响亮的耳光。于是呢，当时的费城市政管理者不顾医生们的反对，在1918年的9月28号举行了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光是参与这个游行的人群队伍就有3英里长，人群就有3英里长，超过20万人挤在街头观看。当天费城的晚报说这是费城伟大的一天。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每天死于流感的人数都超过300人。费城公共卫生的主管威尔默·克鲁森打肿脸充胖子，还在报纸上以专家的身份站出来说，死亡人数已经到达了这场天灾的最高位，我们有理由认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疫情结束，死亡率将会不断下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疫情已经到拐点了。结果他刚发表完这篇讲话，第二天就有428人死亡，第三天是759人死亡。克鲁森说，不要受夸大报道的影响而恐惧害怕，然而这个时候全社会已经没人再吃他这一套了。最后200万人口的费城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有50万人感染，16000人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面对天灾，人自己的精神，人自己的意志是靠不住的，反而是会轻易被打垮，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么还有人认为，既然科学靠不住，既然人自己靠不住，那我们干脆索性疾病乱投医，临时抱佛脚，我们就束诸于神秘的力量，我们束诸于假神和迷信的力量。比如说武汉现在为了收治新型肺炎的患者而修建了火神山和雷神山两个医院。最初我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以为火神山和雷神山是地名，后来才知道不是，实际上这既不是地名，实际上当地连山也都没有，根本没有山。那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呢？我就在网上搜索嘛，我在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网上找到了一个解释。环球网给出的解释说，按中医的理论，肺部五行属金，肺部五行属金，而火克金，正好与新型冠状病毒不耐高温的特点相符合。于是呢，火神山的名字就寓意着火神驱赶瘟神。还有一个来源是在那本常被中国人用来算命的古书《周易》中记载了64个卦象，其中第21个卦象叫火雷石合。火雷石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火和雷凑在一起可以吞吃掉不好的东西，可以吞吃掉不好的东西。说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荒诞不经，这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说好的无神论呢？说好的唯物主义呢？说好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呢？咋一遇到天灾人祸就不问苍生问鬼神了呢？搞起封建迷信那一套了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只有实用主义者，只有实用主义者。面对天灾，假神和偶像同样也是靠不住的。既然面对天灾科学靠不住，人自己靠不住，假神偶像靠不住，那究竟还有什么是靠得住的呢？究竟什么是靠得住的呢？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的3章1节到2节，以赛亚书的3章1节到2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这个神的话语。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 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战卜的和长老。好，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思考，神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神兴起各样的灾难，击打这些人世间的领袖，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无意义的。神从世人当中除掉了那些不值得依靠的，是为要让我们去寻找那值得依靠的。神从世人当中除掉了那些靠不住的，是为要让我们去寻求那靠得住的。那他是想让我们倚靠谁，仗赖谁呢？我们仔细的去看以赛亚书的三章一到二节，神在这里面，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所指的。谁是生命的粮，从天降下？谁是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江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继续想，谁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战士，得胜的君王，征服了天上地下一切的仇敌，败坏了死权？主耶稣基督。那么谁又是那位按照公义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审判官？主耶稣基督。谁又是那位真正最大的先知？主耶稣基督。神从这个世间除掉了一切不值得倚靠的、靠不住的人类的领袖，是为了让我们寻求那真正靠得住的、真正值得倚靠的、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以赛亚之后800年，神真的赐下了一位婴孩做所有选民的君王。不过这时，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咒诅。相反，随着这位婴孩的到来，这个婴孩后来借着自己完美的顺服和十字架上的献祭，将选民的一切失败、羞辱和咒诅全都扭转为得胜、荣耀和祝福。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推倒那一切不值得倚靠的，拿走所有靠不住的，使我们单单来到他面前倚靠他。弟兄姐妹们，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省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是不值得倚靠的，我们却紧紧地抓住不放？有没有什么是明明靠不住的，我们却以为靠得住，看为宝贵，不肯撒手？可能是我们在地上的财富，可能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成就。这时我们想起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的那句话，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新约的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保罗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发财，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成功，财富、地位、成就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和赏赐，是好的。那不好的是什么呢？不好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罪常常使我们滥用从神而来的恩典和赏赐，或者我们将他们视为我们自己的功劳，心态膨胀，或者把他们摆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只看见他们却看不见神，甚至让我们的安全感和满足感被建立在这些东西上，而渐渐地疏远神。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留心圣灵在心中对我们的提醒，要思想神借着讲坛发出的忠告，在神管教我们之前就速速地悔改，并求神 进到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建立起一套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我知道这并不容易，因为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相反的，截然相反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不但没有骄傲，不但没有自我高举，反而常常要伴随着自我否定。我举几个例子，走十字架的道路不但不会自我高举，反而常常伴随着自我否定，常常会有一些挫败感。比如说，如果你不读经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如果你不祷告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傲慢；如果你不奉献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对神有多么的吝啬；如果你不传福音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对神有多么的亏欠。但是弟兄姐妹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自己的罪恶和有限中，我们愈加的会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而这个会愈加的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去依靠他的能力，去依靠他的恩典，并且在与他的联合中，我们会经历从他而来的祝福，从他而来的力量。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当与基督的关系能够成为我们衡量得失的标准，我们才真正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都得了秘诀。哪怕有一天瘟疫、不幸或灾难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只要它能够使我们谦卑下来，畏罪悔改，从而转向神，我们就将它看为至宝，我们就将它看作与我们是有益的。同时也让我们在一切诱惑我们远离神的事情上时刻保持着警醒。那或许是舒适的生活，或许是我们在世上的成就积累的财富。我盼望这个从基督而来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经历到的，所亲身经历到的。我们因认识了耶稣基督先前以为与我们自己有益的，作为夸口的，作为倚靠的，我们就都当作是有损的，是不值得一提的。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回应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说我们人生的目的和全部的意义都是为了荣耀你，以你为乐的时候，主就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能够彰显出那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的生命。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夸口，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倚靠，求你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哪怕是患难，都使我们最终来到你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面前俯伏，来敬拜，来祈求，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和永远的倚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